有一个跨性别权利倡导者经常用的手段让我非常反感，因为这个手段逼迫了无数家长，让他们帮助自己的孩子做出了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之一。是什么手段？就是问这个问题。你是希望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儿子，还是一个还活着的女儿？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同意甚至不全力支持你的孩子认同错误的性别，那你的孩子就会自杀。这种手段用自杀的威胁制造恐慌，让人不再动脑思考。接下来，这种方式就会让人被迫接受无论是跨性别倡导者还是冒充医生的人的一切建议。你会在一些文章里看到这种现象，比如有关 Jess Jennings 的报道，或者在涉及女孩想以男孩身份生活时，这种说法反过来使用。顺便说一下，我想补充说明，我们应该尽量少用跨性别这个词。把谁称为跨性别女性或跨性别男性，其实是默认了他们只是不同类型的男人或女人，而不是看清他们其实是在性别上认知出现了错误。所以我会尽量不用那个标签，直接坦率地描述我正在说的人。比如纪录片《成长为跨性别者》中有一个女孩说自己是男孩，她的父母也是因为害怕她会自杀才陪她一起认同这个身份。
我只是不喜欢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有时候这让我觉得肚子有点痛，然后有时候当我特别特别特别累的时候，这会让我忍不住哭出来。
对他来说，发育出胸部会让他感到非常恐惧，
他不想成为那个和大家不一样的孩子，而且他以前也提到过自杀，所以我们才立刻去找专业人士帮忙。
还有那些去跨性别化者的见证，就是那些后来回归到自己本来性别身份的人。这里有一位女性，她坦言自己之所以认同男性身份，是因为害怕青春期的到来，而医生又以自杀的威胁来逼迫她的父母支持她走上自毁的道路。
我十二岁的时候开始经历，后来被医疗团队诊断为性别焦虑的情况。那时候我的青春期已经早早开始了，我对身体出现的变化非常不自在，我不喜欢男孩子对我关注。当我告诉父母我觉得自己像个男孩时，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讨厌青春期，不希望有这些新的性关注。我是在写了一封信放在餐桌上的方式公开了跨性别的身份，我的父母立刻变得非常担心，他们觉得必须寻求医学专业人士的外部帮助，但这最终被证明是个错误。这让我们全家一下子陷入了被意识形态驱动的蒙蔽和胁迫之中。我被带去看的一位性别专家直接告诉我的父母，我必须马上接受青春期阻断药物。他们问了我父母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宁愿有一个死去的女儿，还是一个活着的跨性别儿子？
事实上，真正的医学专家，而不是那些有意识形态的人，已经看到了和这种做法相关的种种伤害。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暂停对未成年人的跨性别治疗。法国医学科学院在评论类似这位年轻女性的案例时指出，目前没有任何检测方法可以区分持续性的性别焦虑和青春期意识的性别焦虑。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回归原本的性别身份，过度诊断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暂停这些治疗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干预措施本身可能带来的不可逆的伤害。比如激素治疗，传统上这种疗法是用来帮助那些患有早发性青春期的少数儿童的。这些疗法原本只是帮那些发育过快，比如八九岁就出现第二性征的孩子，但它从来不是用来中断发育正常的青少年的健康发育。虽然青春期阻断药常被称为完全可逆，但对于会不会影响某些患者的生育能力，其实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完全了解。关于这些药物对大脑发育和骨密度长期产生的影响，目前也知之甚少。瑞典一家著名儿童医院这样说，这些治疗可能带来广泛而且不可逆的不良后果，比如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不孕不育、癌症风险升高以及血栓。这让医生很难评估每个患者的风险与收益，而对于未成年人以及他们的监护人来说，更难理解并做出知情决定。其实有证据显示，这些治疗根本无法减少那些所谓不完全肯定性别转换带来的自杀风险。 许多有性别焦虑的人本身就伴有其他精神疾病或焦虑，比如厌食症或抑郁症，这些本来也有自杀风险。在这些情况下，真正有助于防止自杀的不是激素，而是治疗抑郁症之类的心理治疗和药物。另外，青春期阻断剂和跨性别激素也会导致身体出现紊乱，反而让人更容易产生自杀倾向。牛津大学的 Michael Biggs 教授这样说，接受青春期阻断药的这组跨性别患者和只接受心理支持的一组患者相比，两者在心理社会功能方面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别。此外，还有未公开发表的证据显示，使用青春期阻断剂一年后，孩子们报告自残的情况增加，女孩则有更多行为和情感上的问题，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也下降。也就是说，青春期阻断药反而加剧了性别焦虑。荷兰2024年一项对跨性别青少年长达15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只有2%的青少年性别焦虑加重，而有19%反而更肯定自己原本的性别。作者们写道，本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青少年认识到，在这个年龄阶段对自己的身份性别产生疑惑是很正常的，而且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最后，今年10月，一些支持跨性别的研究人员拒绝发表一项显示青春期阻断药对儿童心理健康没有影响的研究。据《纽约时报》报道，该研究的作者说，青春期阻断剂并没有改善心理健康。他表示，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在研究开始时本来就心理状态不错。然而，欧森·肯尼迪医生和同事们指出，有1/4的青少年在治疗前就有抑郁或自杀倾向。我还想指出，这项研究的一位主要作者欧森·肯尼迪正好体现了《罗马书》1:22所说的情形：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会说，青少年决定以异性身份生活不是多大的事儿，因为青少年本来就会做各种重大决定，比如上哪所大学，我们也不会太担心，对吧？
有些人20岁不到就结婚了。实际上，人们会自己决定去哪所大学。事实上，人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做出改变人生方向的各种决定。
这种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并不是这样。选择去麻省上大学远比做乳房切除手术容易反悔得多。
青少年其实也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合乎逻辑的决定。胸部手术还有一点要说，如果以后你想要胸部了，你也可以再去做一个。
这完全是道德上的疯狂。你试想一下，如果你跟别人说，嘿，砍掉你手臂也没什么大不了，那会是什么感觉？你以后完全可以再装一只新胳膊。假肢永远不可能完全替代你原本的手臂，就像假胸也永远替代不了天然胸部。所以很多从假男性回归女性身份的女性会为自己失去原本的女性性特征而感到痛苦和哀伤。像欧森·肯尼迪这样轻描淡写的说，你可以再做一对，简直是病态。有一位去跨性别化者给青少年们提供了证词。别忘了，青少年其实很难做出影响一生的决定。
56岁的时候，人生第一次接受的医学干预就是以性别肯定护理之名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手术。我只和外科医生面谈了一次，跟性别诊所也只面谈了一次，就被允许进行了手术。当时因为我的年龄和心理健康状况，我根本无法真正做出知情同意。几个月后，我就开始注射跨性别激素，服用睾酮。其实我的身体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我只是一个觉得不自在的青少年而已。
说实话，在很多案例里，是父母因为孩子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而过度反应，直接把孩子当成跨性别。这里有一段波士顿儿童医院发布后来删除的视频，但互联网是不会遗忘的。感谢 Ben Shapiro 让这段视频被大家注意到。
这就是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视频。顺便一提，根据医院官网显示，过去4年，他们已经为未成年人做了至少300例性别手术。
孩子常常在刚能表达自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跨性别，家长们也经常这样告诉我们。有家长会说，自己的孩子几乎从出生的一刻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性别，比如不愿理发、站着小便或非要试着站着小便、不肯站着小便、穿兄弟姐妹的衣服、玩异性的玩具之类的行为。
With the quote opposite gender toys, things like that.
2022年10月，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公开声明说，我们暂停为18岁以下患者提供性别肯定手术。 2022年8月，波士顿儿童医院从官网删除了一段内容。原文说，17岁的人可以符合阴道成形术的资格。这项手术会在骨盆部位制造一个用来模拟阴道的孔洞。后来他们改口称，17岁的只可以预约咨询，不能手术。但这并没有解释他们最初说的这些。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申请阴茎成形术或阴茎肢体手术至少要18岁，但申请阴道成形术只需要17岁。用伤害身体的方式解决不了心理健康的问题，反而只会让他们越陷越深。想想看这个例子，有个男人以为自己是女人，他自己描述说想给自己造一个假阴道，这其实就是在生殖器区域切出一个不自然的孔洞。他的男性身体本能地想要愈合这个伤口，他不得不用一系列扩张器强行阻止自己的男性身体将这个本不该存在的孔洞愈合。你看完这些片段，能面无表情地说这些手术对心理健康真的有帮助吗？
我又要谈扩张这件事了。我每天扩张3次，正如医生指导的那样，以避免以后出现并发症。现在我已经用到了这一套扩张器里最大号的那个了。我还在用橙色的扩张器做深度扩张，虽然还没有达到标记的深度。
跨性别运动带给人的虚假希望注定会让人陷入沮丧。跨性别倡导者会举出极少数性别特征本就不明显的人做例子。这些人花了很多钱，加上手术和运气，或许能勉强让别人把他们当成另一个性别的一员，然后别人就以为自己也一定可以做到。这种想法其实和辍学准备进职业橄榄球联盟的人一样，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极少数的幸运，却忽略了绝大多数根本做不到的人。事实上，他们最后只会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假扮另一个性别，他们无法像想象中那样被接受，于是在社会里遭遇各种待遇，只会让他们更加挫败，更加抑郁，甚至愤怒。
对不起，先生，这里有个年轻人，你在这里大喊大叫。对不起，是女士。对不起，是女士。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报警。你需要冷静下来，你最好冷静点，管好你自己的事，好吗？先生，请你走。女士，我再说一次，是女士。
最后，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谎言是错误的。你必须在肯定孩子真实性别，要么失去一个孩子和肯定谎言，保住一个孩子之间做出抉择。研究显示，大约有1%的人认同为跨性别。我们姑且假设历史上一直如此，这个比例似乎被高估了，但即使只有5%甚至1/10，结论还是成立。而且历史上的这些人很可能不会公开这样的身份。如果那个自杀威胁的谬误真的成立，那我们应该会看到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青少年离奇自杀，并且在自杀前宣布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用自杀威胁来胁迫别人，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操控方式，但我们不能因此对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心怀恶意或者仇恨。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恨那些有性别焦虑的人，我们什么都不会说，任由这些可怕的伤害发生在他们身上。真正的爱，就是在看到有人将要伤害自己时能挺身而出说实话，哪怕对方并不愿意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话题，我非常推荐 Abigail Shear 的《不可逆的伤害：跨性别风潮如何诱惑我们的女儿》这本书。非常感谢您的观看，祝您度过美好的一天。